OK，弟兄姐妹晚安。今天是5月4号 ,2021 年。啊、我们读经分享第18周的进度是《生命记》的21到32章。啊、那我们读到这一大段的经文，主要还是讲到这个摩西、啊、告诉以色列民的这个律例和诫命、啊、典章。这个上次呢已经讲过了一大部分。所以我们今天、啊、可能会比较枯燥一点、啊、我们就来简单的谈一下在这、啊、十一二章的经文里面到底要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信息。首先呢，我们先来看、啊、生命记、啊、的一个整体大纲。生命记呢分成这个三段、啊、三段，从第一章到第四章呢讲的是这个、啊、回顾过去的历史，然后呢第二段呢是宣读律法，那就从4章的44节到26章的19节，然后第三段呢是讲到未来的赏善罚恶，那就是从27章一直讲到34章。那生命记就是34章的经文分成这三段。所以如果我们用一个图表来表示的话，你可以看到第一到第四章讲的是历史，然后第四章等于是全书的摘要、啊、全书的摘要，然后从第五章开始呢到十一章就讲到这个诫命、啊、重生实践，以及、啊、怎么样来对付敌人，然后还有、啊、神在旷野试炼以色列人的目的是试验他们是否遵守神的话语，让帮助以色列人来认识自己。然后从12到26章，包括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文，就是律例典章、啊、我们讲到诫命、啊、就是十诫，那律例呢就是十诫的细节，那典章呢就是律例加上法则。好，那再从27到30章就讲到、啊、这个祝福与咒诅、啊、讲到他们进入迦南地以后、啊、要做的一件重要的事情。31章呢就是神告诉摩西、啊、预言这个以色列人将来进入迦南地以后会背弃耶和华，然后就会被神赶逐到万国的事情，然后就叫摩西、啊、写下一篇诗歌来作为记录，然后传给以色列人的后代子民，用这首歌摩西之歌来见证、啊、以色列人的不是，就是神老早就 预言知道、啊、以色列民背叛的情形。33章就是摩西呢在临死之前祝福各支派，那34章就记载摩西的死亡以及神为他埋葬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啊、上礼拜也跟大家讲到这个关于、啊、这个律法和恩典的关系、啊、我们之所以遵守律法是因为恩典的关系、啊、在主里面我们有这样子的爱心，我们被感动，所以我们来遵守律法。那遵守律法守不住的时候，所以我上次说恩典后面要加所以，律法后面要加一个但是当我们守不住律法的时候，有耶稣基督在神的右边做中保。所以我们今天呢再花一点时间来看那到底神设立律法的目的还有心意是什么。我们从这个新约圣经里面啊，都读到主耶稣在马太福音说律法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保罗也说神设立律法本意是好的，本意是良善，所以律法的本身、啊、是良善的。所以我们就了解第一点、啊、律法呢会领人来认识神，那就像罗马书、啊、讲到这个部分非常的清楚，那在罗马书的7章7节他说律法使人知罪，因此领人到圣洁的神面前、啊、这是第一个律法的功用。第二呢，律法在奠立真伦理，真正的伦理使人活出真理和良善，而实践呢就是律法的总纲。所以律法的目的呢是让我们遵守律法就懂得分辨、啊、什么是真理和良善。第 第三呢，律法建立一个好的社会。所以呢，我们在《申命记》读到的这一些啊律法的条例哈，其实都是在建立一个良好社会的基础啊。这里面当然包括行善济贫，包括生态环境的保护，包括你怎么样善待奴仆和牲畜，怎么样建立婚姻家庭，怎么样强调审判哈，务必要公正。所以从这个当中我们可以明白，其实律法是建立一个良善社会的基础。因此我们不要一听到律法我们就好像有点啊，有一点啊负面的想法出来。不像我们主要那些负面的想法，是因为我们在福音书读到这个法利赛人啊，法利赛人熟悉律法但自己行不出来，因此就好像给我们一个感觉，就是说这些律法都是啊这个好像不太需要遵守。所以其实我们应该要建立一个正确的观念啊，神所设定的律法是为了建立一个良善社会，这是一个良善社会的基础。所以在这个生命记里面就告诉我们，遵守律法就是学习敬畏神，使人行公义，使人有智慧，使人得以存活，使人得恩福。所以遵守律法是爱神的一个具体表现啊，所以在这里让我们有一个这样清楚，对律法有清楚的观念啊。所以我们来到了第二十一章啊，第二十一章呢在讲什么重点呢？他在讲到说，如果你在田野当中哈，你在啊这个城外面城那个田野看到有一个人，有个死人，有个尸首在那里，你也不晓得是啊他怎么样被谁打死的，不知道。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就要找离那个尸体发现命案最近的一个城呢，那就要啊奉献一个母牛犊啊，用这个母牛犊呢来打折。那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最主要就是啊，为了让把不要让这个流无辜人血的罪啊归到我们身上，归到离那个命案现场最近的那个城。所以我们在读这一条经这个条例的时候，你会注意到啊，在历史书里面常常会出现这样的话，就是说流无辜人血的罪啊，就像大卫啊，大卫不敢随便流无辜人血的罪。那个时候大卫跟扫罗的关系，当然我们后面看到大卫呢就害死八十八的这个先生啊。所以呢在这里面流无辜人血的罪呢其实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啊。那十到十四节就在讲取这个俘虏妇女的条例。既然这个妇女 被你俘虏了，被以色列人俘虏了，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地位可言。所以呢以色列人看到这个妇女长得很美要娶她可以，但是你要先给她一个月的时间、为她的父母哀哭，然后才娶她。那你娶了她以后不能随便抛弃她、不能随便抛弃她。所以这也告诉我们、对俘虏的妇女呢也要学习尊重。那十五到十七节讲到立长子的原则和长子的权利，特别讲到说啊，如果一个人有两个妻子，一个是啊妻子他所爱的，一个妻子是他所不爱的，就是讨厌的妻子。那如果丈夫啊不爱的那个妻子生的儿子是长子，你不能因为说啊这个我就故意把这个长子的名分呢就留给我所爱的妻子，那这样子是不可以的。所以这里面呢就清楚讲到这个条例。十八到二十一节他讲到屡劝不听的逆子就要被治死。所以我们讲到十诫的第五条哈，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就是当孝敬父母，那不孝敬父母的逆子啊就会被处死。那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就讲到呢被处死的尸首哈要挂在木头上，那我们就想到什么，讲到主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那因为讲到尸首不可挂在木头上过夜，为什么不可以过夜呢？因为如果过夜的话就是玷污耶和华是你的应许之地。所以在那个、福音书最后我们读到耶稣在十字架上去世的、那一段记载，就讲到要赶快把他的尸首从十字架上拿下来啊，这个也是跟生命记二十二、二十三节、有关系的一个经文。 那我们就进入到第二十二节，如果你在路上看到有一些迷路的牛啊、羊啊、驴啊，或者是跌倒了，那你看见了，你就不会假装没有看见，你看见了，你就要处理。那怎么处理呢？你就要想办法去找到说这个主人是谁，要给他交给这个主人。因为如果没有这样做，那些迷路跌倒的牛羊驴呢，可能在野外就被野兽给吃掉了，就是所以这件事情必须要去做。那五到十二节，二十二章的五到十二节呢，讲到一些杂项的条例，包括男人不可穿女人的衣服啊，不可啊这个做这种事情啊啊，所以呢，这个就讲到这个部分。十三到二十二节就讲到说啊，如果新婚女子结婚了，丈夫怀疑这个新婚女子不贞洁，那怎么样来处理？那如果真的不贞洁，好，那这个女子就要被打死。如果不是丈夫是诬告的话呢，那她就要被罚100舍客勒的银子给那女子的父亲啊。所以啊，这里面就记载啊。所以我刚才讲到说，这个律法诫命呢，其实是在建立一个良善社会的基础啊。那如果啊已经许配的这个女子哈，发生行淫的案子，那怎么样来处理？那这里面我觉得也是写的非常的详细，从二十三节到这个二十七节哈。如果这个处女啊被人强暴，强暴的地点发生在城内，那这个处女跟这个强暴她的人呢，要一同被石头打死。你说啊，这个处女不是很无辜吗？他说，因为你在城里面，你是可以喊叫的，你喊叫就会有人来帮忙。所以你不喊叫代表你也是有问题，所以他是用这种观点。那如果这个处女被强暴是发生在田野之间，那你喊叫没人听 啊所以又另外一个方式来处理啊，另外一个方式来处理啊。所以呢，我们就看见啊，巨细靡遗啊，其实好像这个整个的制度建立的很清楚啊。好，那二十八到二十九节就讲到说，还没有许配人的女子啊，如果行淫的话呢，要怎么样来处理啊？要怎么样来处理啊？那这个部分呢，就是那个男子啊，必须要付我们今天哈、啊、叫做遮羞费，遮羞费哈。好，那再来三十节讲到不可娶继母为妻啊。那后来在哥林多前书讲到哥林多教会就发生这样子的事情。这个就被应该被赶出教会啊。好，那我们进入二十三章哈、啊，二十三章讲到一到八节有哪几种人不能入耶和华的会啊？比如说像肾受伤的啊、私生子哈、啊，或者是亚门人、摩押人啊，这些人不能进耶和华的会。那九到十四节呢，讲到在军营里面怎么样保持圣洁，包括你的排泄物啊，你要上厕所要到营外去上厕所，怎么样在一个人很多的地方呢，你要维持卫生嘛，我们今天都很清楚。十五到二十节就讲到另外的一些杂项的条例啊，这些杂项的条例呢，包括怎么样对待这个仆人啊等等之类的。那么到二十一到二十五节，我们应该要值得关注的就是一个许愿的条例。如果你向耶和华你的神许愿，那你偿还不可迟延，不可推推拖拖拉拉说啊，这个我明年再去，后年再去哈。他意思就是要告诉以色列人，你要做一个说话算话、信实的人，因为神也是信实的神，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就非常的重要。好，那么到了二十四章，就是一到四节讲到休妻的条例。那休妻的条例呢，写的呢，真的是啊，对妻子非常的不公平。因为呢，他说丈夫看到妻子有什么不合理的事情，不合理的事情包括这个啊，饭煮的不好吃啊，衣服洗不干净啊，或看他不顺眼啊，就把他休了啊，不喜悦他就休了。可是我们也晓得这件事情。啊，依照马太福音第五章的地方，还有马可福音第十章，就有人拿这个摩西所写的休妻的条例来问耶稣。耶稣说起初不是这样的，摩西是因为你们的心硬哈，才这样子说的哈。所以我们可以理解这个休妻的条例 在24章啊，看起来好像啊非常的不公平啊，其实是有原因的。那5到22节呢，就讲到就说你要顾念穷人、寄居者、孤儿、寡妇，要照顾他们，要供应他们。做这件事情啊，有一个目的，就是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哈、啊、也曾经做过奴仆。那么到后来26章也会补充说明这个部分，我们再讲啊。26章到了25章呢，他讲到说鞭打受刑人不得超过40下。那从这个条例呢，我们就明白到了新约圣经哈、啊、讲到就说这些啊执行鞭刑的人哈、啊，为什么只打39下？因为他怕啊自己算错了。啊、他怕自己算错，已经打了40下他不知道啊，所以他变成他打了这个受刑人打了41下，因此他就犯了这个律法条例。所以呢，在新约圣经就会讲说鞭打受刑人呢只打39下，不会打到第40下。这个原因是从这里来的。那第四节他讲到不可冗铸踹骨之牛的罪、啊、就是怜悯、啊、这个牲畜、啊、让他在工作的时候呢也有啊也可以吃点东西。那五到十节呢讲到就是说当哥哥啊哥哥跟嫂嫂的关系，那么当哥哥去世了以后那就变寡嫂，那么弟弟就有义务要娶这个寡嫂来继承这个产业为兄立后。那如果弟弟不愿意做这件事情，那这个人呢就会被、啊、公告出来叫做脱鞋之家。好，那这件事情呢就帮助我们明白路德记的记载、啊、就是这个波阿斯要娶路德的这件事情、啊、这个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呢有些了解。好，那么11到12节呢就是说在吵架的时候啊，女子在争斗当中不可以抓男人的下体，如果做这件事情要把手砍掉。好，13到16节讲到公平哈、啊、你在 量东西的时候呢，你不可以有一大一小的砝码或升斗、啊、不可以有两种砝码升斗，就像我卖东西给你、啊、我用一套升斗，卖东西给他用另外一套的升斗，代表什么不公平、啊啊这个、所以、啊、在25章就讲到这个部分。17到19节就讲到将亚玛利人的名字从天下。那我们现在来到26章，26章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说住在应许之地的收获要奉献到神所指定的居所。那这是什么意思呢？第一，以色列人是住在神所赐之地、啊、那我们从前面申命记已经了解到了，以色列人得到应许之地不是因为他们的义，也不是因为他们民族很好，他们民族很大，而是原先住在迦南地人的恶，所以神把他们赶逐出去，然后神就把这个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所以这个土地基本上来讲这个所有权是属于神的。既然所有权属于神的话呢，那你在应许之地的收获就有一部分呢要奉献到神所指定的居所。那这个部分上次也讲到，因为外邦人敬拜偶像是随便在什么地方都在敬拜，在山上、在山丘、在青翠树下、啊、都随地敬拜。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耶和华就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不可以像他们那样敬拜，你只能到我所指定的地方来敬拜、啊、所以奉献要送到神所指定的居所。那第一点就是因为他们住在神所赐之地，第二呢他说这是感谢神救赎他们出埃及的一个行动或者一个记号，所以以色列人在做奉献的时候其实是一个感谢神、啊、救赎救恩的表现。那同样我们今天奉献也是一样，我们在感谢神救赎我们脱离罪的一个行动、啊、那这个把这个奉献给出去呢也是怎么样与利未人和寄居的人一同分享从神来的欢乐。神给以色列人、啊、耕种有收获，有这么大的祝福，你就享受这样子的欢乐跟有需要的。那利未人因为是在服侍、啊、会幕服侍圣所，所以呢他们不从事生产，那么自然就是他们的日常所需是从以色列人的奉献所得来的、啊、这个我们就可以了解1到11节的一个重点。 那么十二到十五节呢，他说要照神所吩咐的命令做什么事情呢？将你家中之物给予亚利未人寄居的和孤儿寡妇。刚才啊，前面一章有讲到，那这里面特别讲到这是圣物，圣物是怎么样分别为圣的东西。所以他这个意思在告诉我们，你将你的奉献拿出来分别为圣，是归给神。那归给神以后，这个使用呢，就用在立位人寄居的人跟孤儿寡妇的身上。所以在这个部分呢，就非常的强调这个有能力行善的人呢，就是要照顾那有需要的人。16到19节就讲到说，凡是照耶和华吩咐的所吩咐的去行的人呢，是认耶和华为你神的一个行动。所以到16到19节重点就是认啊，所以以色列人，你要承认，你要认耶和华是你的神。那你要认耶和华是你的神呢的一个行动，就照神所吩咐的去行。那因此耶和华今天也照他所应许的认你为他的子民。所以这个认是一个双向的，这个承认是双向的。神要认以色列为他的子民，以色列人要认耶和华是他的神，两者都有行动。那么今天耶和华认以色列是他的子民呢，必然就是有保护、有供应等等。那以色列认耶和华是他的神，必然就是照吩咐所行的去行啊，这个就是整个两者之间的一个关系。好，那么我们就可以明白哈，到12到26节就是所有主要的律例典章，然后从27章开始啊，是讲到一个事情，就是说那你在过了约旦河你要做什么事情。所以摩西在告诉以色列人，就是告诉第二代的以色列人，重申诫命啊，我们叫做三番四次啊，一再反复的讲你们要怎么样啊，主要就是告诉他们你们进入迦南地要怎么样过日子，怎么样建造一个良善的社会。然后你们过了约旦河，一过了约旦河你们要做一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要把大石头立起来，幔上石灰，把律法的话写在这个石头上。那当然这里面写说当天要立起，可是后来我们去看约书亚记，他们是到了这个以巴路山来做这件事情。所以呢，从第27章的第二节跟第四节第八节你把它合在一起看，因为第四节到第八节说你们过了约旦河就要在以巴路山上照我今日所吩咐的将这些石头立起来幔上石灰，你要将这律法的一切话明明的写在石头上。所以我们就晓得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的时候，抬约柜的祭司一踏入约旦河，河水就分开，因此这个浩浩荡荡200万的以色列人就过了约旦河。那约书亚就告诉以色列人说，你要从河底，约旦河底呢，12支派每人要扛一块石头上来。所以12支派带着石头一过了约旦河，就把12个石头立在约旦河的西岸，立石为记。那同时呢，在河底，约旦河底呢也立12块石头。所以有两堆石头，一堆在约旦河河底，当然后来今天就看不见了。那另外一堆呢，在约旦河西，就是他们过了约旦河以后，立在那边，立石为记啊，12支派每人扛一块石头。然后后来他们经过了征战，耶利哥城的征战、爱城的征战等等，后来一直来到了示剑这个地方的时候。在示剑这个地方，示剑呢就是在以巴路山跟基利新山的中间啊，所以你看到这个图啊，这个图示剑呢是在约旦河的东边啊，西边，约旦河的西边。所以他们从这个耶利哥进来啊，从耶利哥进到迦南地以后，攻打啊一连串的战争以后，来到了示剑。那么示剑呢有两座山啊，基利新山在南边，以巴路山在东边。那你看这个图就是今天哈示剑的一个地方。示剑呢一个 town 啊，一个城镇， 就在两座山的中间啊，四剑原来意思叫肩膀，好，这两座山就是肩膀一样。吉利星山881米啊，在左边，也是在南边哈。以巴路山是940米，在右边。以巴路山哈，我们就看到四剑呢，这个地方在历史上啊有什么事情？当亚伯拉罕抵达迦南的第一个地方首战啊，神在此向亚伯拉罕显现。那再来雅各回到这个啊，回到这个迦南地以后，那来到示剑这个地方，他的女儿底拿被示剑城主给玷污了，因此雅各的儿子哈、啊、西缅利未用诡计啊，就把利未记啊，把示剑呢整个城的人都杀掉了哈、啊。然后在新约的时候称示剑叫做叙加啊，城外有雅各井。那这个雅各井这个叙加哈，就是我们来到约翰福音啊第三章，主耶稣跟撒玛利亚人讲道的地方啊，这个叫做叙加啊。这个地方我也去过哈、啊，有个雅各井啊，那里有个东正教的一个教堂在那里。好，那我们就看见哈、啊，以色列人后来被掳归回以后，撒玛利亚人呢就在基利新山建殿。所以你才会读到约翰福音、啊、第三章，撒玛利亚人说、啊、我们拜神就在那山上，他讲的就是这个意思。他们在叙加谈到，对不对？他说我们拜神就在那山上，那山上就是基利新山、啊、所以我们就可以对历史、啊、有一些地理有些概念。所以呢，在27章、啊、申命记27章，他讲到这个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地以后，来到了以巴路山跟基利新山呢，要六个支派面对基利新山，六个支派面对以巴路山。所以呢，在这两座山上，基利新山就宣告祝福的条例，那下面的六个支派就要讲阿们。然后呢，另外啊，祭司在以巴路山宣告咒诅的条例，另外六个支派就要讲阿们。所以你可以想象啊，200万人的、啊、以色列民、啊、聚集在示剑山谷，然后呢在一同喊这个阿们的时候、啊、是等于是哇，这个是何等壮观的一个场景、啊、想必也是给他们留下一个震撼教育，终身难忘的一个、啊、教导、啊、终身难忘。好，那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个基利新山跟以巴路山。那么基利新山呢，因为接受到地中海的水汽，所以呢山上有树木。以巴路山呢，因为没有接受到地中海的水汽，所以呢是一座光秃秃的山。所以也是用这样子来描述、啊、基利新山是祝福之山，以巴路山呢是一个咒诅之山、啊、什么都没有。好，那在以巴路山呢，就筑坛立碑、啊、立石头，漫上石灰，把律法写在这个石头上面、啊、这个我们就可以明白27章我讲的事情。到了我们读约书亚记的时候呢，就知道、啊、为什么这样做的原因。所以来到28章就开始要来宣告祝福跟咒诅的条例。所以在这个地方、啊、他就讲到一个守神诫命的祝福。他说如果你留意听遵守今日啊，我所吩咐你的摩西今天所吩咐你们第二代的以色列人，如果照样做，他就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神就抬举你们超乎天下万民之上。如果你听又遵守，那以下的福呢必追随你，临到你的身上，就是你在城里也蒙福，在田间也蒙福，你所生的地所产的都很丰盛蒙福啊、你的筐子跟你的薄面盆都蒙福、啊、这个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你仇敌起来攻击，耶和华就要在你面前打败他们，他们走一条路来攻击你，必从七条路逃跑、啊、在你仓房里面你手所办的一切事情都必蒙福、啊、那如果你谨守遵行，神就立你们以色列人作为自己的圣民，天下万民看见都要惧怕、啊、都要惧怕。那这样子就是说你的整个所需要的呢，神所祝福的让你绰绰有余，丰盛有余，神为你开天上的福库、啊、按时降雨。那么在以色列按时降雨很重要，就不会遇到干旱饥荒、啊、 然后你有很多的钱财可以借给别人啊，这个就是神要使你作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啊，这就是祝福的条例。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整个观念，就是说凡听从遵守的人呢，就是神的子民。那我们就想到听从遵守神的诫命呢，其实在新约圣经啊，约翰福音使徒约翰呢也非常清楚地讲到这一点。在约翰福音14章21节，他讲到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就是爱我。所以爱神的表现就是遵守神的命令啊，遵守神的命令。好，那么约翰一书5章2到3节，上次我们也讲过，守神的诫命不难，只是你心中爱他，心里面有恩典，有感恩，有爱神的心，你要遵守他的诫命一点都不难。所以遵守是一个爱的行动，那遵守也是爱的一个动力啊，所发啊，所表现出来的啊。那所以我们读生命记，我们学生命记，就是为了要做蒙福的人。那我们晓得这个重点，学生命记是要做蒙福的人。在生命记28章，他用14节的经文记载蒙福的条例，但是呢，用54节的经文在记载遭咒诅的条例啊，遭咒诅的条例。就在这里面，我们明白咒诅啊一些观念。第一呢，不顺服、不遵守诫命和律例者必受管教啊，没有说啊做错事情都不管了。那我们今天不就说啊溺爱儿女，把他养成一个像小霸王一样嘛，都有生养，但有生但是不养不教啊，这是不对的。那同样的神。啊，生养以色列人也必要管教他们，所以神的子民必受神的管教，神所爱的他必管教啊。这个在希伯来书也写得很清楚。那管教是为了人的益处，所以我们给、啊、儿女适当的管教，当然也是为了他的好处，为了使以色列人在神圣洁的事上有份，为了使我们今天圣信耶稣的人在神的圣洁的事上有份。因此后来那经历过管教的人就结出平安的果子啊，这就是义。那这是写在希伯来书12章6到13节。那另外一个观念，我们晓得神的公义必要在人的罪和不义上彰显，所以对于这个悖逆神、不守神诫命律例的人，神如果还祝福他的话呢，不就看见神在这些事情上是一种不义的这种表现。所以我们从这个遭咒诅的条例，我们要来明白的明白的这个主要一个观念，就是今天在这个PowerPoint 里面这个条框框框里面所讲的重点。好，那我们讲完了这一段以后，28章以后到了29章呢，叫做重新立约。重新立约就是以色列人，第二代的以色列人准备要进迦南地了，所以摩西呢在那个地方跟以色列人呢在摩押地在摩押地呢重新立约。重新立约当然是有一个目的的所以在立约之前，他要以色列人回顾，他说你们经历过的事情让你们再想一想看见耶和华从前向埃及所行的，看见耶和华在旷野对你们所行的，看见耶和华对你们的敌人西实本王、西宏、巴山王各所行的。那这两个王就是刚刚第二代的以色列人刚经历过的战争。这个战争呢，其实是神的战争，是神来帮助以色列人打败这两个王。那打败这两个王的事迹经常会被拿出来讲，因为在讲这件事情就是告诉以色列人，这不是你的战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的战争所以让以色列人说，我现在跟你重新立约，重新立约之前你要来认识耶和华你的神为你们做了什么，然后呢就开始立约，把这个首领、族长、长老、官长，所有男丁、妻子、儿女通通叫来一起，然后说今天要你所立的约，向你所起的是神要对你们做什么呢，然后呢要立你做他的子民，他做你的神，就说重新确定这个立约呢，是确定一个关系一个关系。那他说，我不但跟你们立约，跟今天不在我们这里的人也同样立这约， 体这事哈。好，所以呢，立约的一个目的就是唯恐你们中间呐、啊，不管男的女的，族长、支派长，后来这个偏离耶和华我们的神去侍奉那些别国的神的时候，耶和华必不饶恕他，怒气愤恨必要向他发作哈，如烟冒出。好，那么立约完了以后，警告也讲完了以后，就讲了这一句话，我们很熟悉的经文，申命记29:29，他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那明显的事情呢，就是在这个历史上刚才所讲的这些事情啊，都已经启示显现啊。所以呢，这些奥秘神已经启示显现呢，让以色列人知道，所以他就懂得遵行。那有一些不懂的呢，那就是神属于神奥秘的事情啊。好，那这个就讲完了29章，我们就进入了30章。30章呢，摩西再一次的对以色列人说，我现在把这一切的话也都讲给你们听，包括这一切的咒诅要临到你的身上，耶和华神要把你们追赶到万国，心里追念助念的话。所以呢，你要想清楚，你要想清楚这件事情，你到底是要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啊吩咐所做的呢，还是怎么样？如果你是这样的话呢，啊，你的神必连续你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所以我们在30章就看到已经预言将来以色列民的背叛背弃以后呢，就要被赶散到万国。当他们这个回转连续得蒙连续的时候呢，神就要带领他们回来啊。被赶散的人呢，就是在天涯的，也必将那里从你们招聚回来。所以这一段呢，也是表示了这个被掳归回的一个预言啊。那我们在这里面，从这个里面讲到啊，这一段话，你的神必怜悯你啊，因为你回转。我们就看到在诗篇51:17啊，神所要的祭是什么呢？就是忧伤的灵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啊。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个观念。到了30章啊，再一次的说这一句话，他说我今天哈、啊，摩西说我今天吩咐你的诫命不是难行的，也不是离你很远，这些话也没有离你很远，这些话不是在天上说啊，谁要到天上把我们取下来可以听见的。后来主耶稣也讲过这一段话，也不是在海外说啊，那我们过一个海然后去把这个神的话给带过来我们才知道，就是说没有借口啊，不是这些话也没有借口，不是说你不知道，也不是说这些啊话也离你很远，这些话就在你口里面，在你心里，是你可以遵循。好，那么 摩西在这里他说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代表非常的慎重，非常的迫切哈，我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将生死祸福成名在你面前。所以各位，你们要懂得拣选生命，让你的后裔能够存活啊！你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的话，专靠他，专靠他，他是你的生命啊，日子就必长久。这样你就可以长久的住在神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的地上居住。好，那么到了31章，就是要交棒了。所以呢，摩西就勉励约书亚啊，就约书亚交棒给约书亚，跟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要刚强壮胆，得地为业。刚强壮胆，我们读到约书亚记第一章第8节第9节，刚强壮胆的一个重点就是警醒啊，谨守遵行耶和华的律法，神就与你同在啊。如果不遵行耶和华的律法，那神就不会与他们同在，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观念。所以呢，9到13节，摩西就将律法书写下，就完成了这个律法书，交给祭司跟以色列的众长老，吩咐呢，他们要经常每年在节期的时候要召聚众人读给他们听，使他们学习律法，敬畏神，遵守这一切的话语。然后呢，14到22节，这个神就向摩西预言以色列人将来要背叛神，所以要摩西写一篇歌传给以色列人啊，世世代代的传下来，让以色列人知道神早就知道这件事情，要来见证他们的不是。最后呢，摩西临别的嘱咐 把这个律法书放在约柜旁边。所以在申命记的31章21节这句话、啊、就等于是神事先知道全知的一个意念。他说我未领他们，我还没有领以色列人到我启示应许之地以先呢，他们所怀的意念我都知道。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想一想，我们也是一样、啊、神拣选我们，让我们得着救恩，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口里称呼耶稣为我们的主。所以呢，神也知道我们的意念、啊、神也知道我们的意念，就像诗篇139篇说的、啊、神从远处知道我们的意念，我们口中还没有说的话神都知道、啊、所以那我们在这种啊、情形之下呢，我们对自己有一个勉励、啊、警惕的心。好，到了第32章呢，就是写下这个摩西之歌。那摩西之歌主要包括这三个内容，他说你当记得、啊、耶和华保护供应你们列祖的事情，但是呢结果你们吃饱了喝足了就忘记你们的神，因此耶和华必将你们赶出应许地，分散到远方之地、啊、这一句话对我们真是很大的提醒、啊、有时候我们日子过得舒适、啊、就好像麻痹了，就忘记了我们的神。所以在箴言30篇30章7到9节，他说我们要求两件事情，向神求两件事，在未时之先、啊、不要不赐给我，那求你使虚假和谎言、啊、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要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所以呢，我们就晓得敬虔加上知足便是大利，不必大富大贵、啊、神也不是让你贫穷到要去偷窃。那我们在一个知足的心里面、啊、我们操练我们的敬虔，操练我们的敬虔就是把神当神看，尊神为大，敬畏神、啊、跟随神。好，那我们、啊、今天就比较早结束，我们做一个祷告。恩主，我们谢谢你，那我们每一个人都记得这一句话，敬虔加上知足便是活在这个世上大大的一个益处、啊、那我们真的是来到神的面前、啊、那我们、啊、既不贫穷也不富足，所以我们的心单单属你。那我们也记得历史上的教训，以色列人如何离弃耶和华去敬拜别国的神。我们呢要来到你的面前，就像、啊、约书亚所说的、啊、就说不管你们要选择做什么，我和我一家都要一生侍奉耶和华。帮助我们把这一句话当成我们在家里面对儿女教导的一个准则、啊、教导我们的孩子来认识神，跟随主。谢谢你听孩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就提早结束、啊、各位晚安。